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今天呢带给弟兄姊妹的信息是夜间的歌唱。让我先和大家分享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心路历程。和弟兄姊妹们一样，在这段时间呢居家避疫的同时，也关注着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关注过，并且呢我对美国这次大选是信心满满，充满期待。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还是低估了人性的丑恶。选战打到今天这个局面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是令我感到异常的惊骇。那么选举之夜过后啊，特别是星期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 frustrated， 到了一个地步，我关掉了电视机，我再也不看网络和媒体，一直到今天我没怎么看，因为我满眼看到的都是人性的丑陋和罪恶，对自己的心灵啊造成很大的冲击和伤害。接着呢，我再看我前段时间呢，这个为今天预备的这个讲道，突然我发觉很不合时宜，不能够满足弟兄姊妹灵性的需要。于是我索性我就把那篇这个休假期间呢准备的那个讲道稿我就废弃了。如果是用手写的话呀，那就是等于把那篇讲稿撕掉了。然后呢，我又选了一段经文和一个题目，周三我写了一天，但是呢觉得就像挤牙膏啊，挤得很费力，自己一点感动都没有，干巴巴的。那么这样怎么能拿出去跟别人讲呢，去鼓励别人呢？在周三的晚上祷告会之后啊，我又接着写，越写越泄气，最后只好放下来了。那郁郁不乐的我就去睡觉，夜里呢也在想，我就心里默默的就向神祷告，求神给我灵感。我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哈，写讲章写的这么难产啊，也是难为这个办公室的同工了。我曾经是两次向他们改题目啊，一直到星期四的早上，我就感到我好像突然迷失了方向，我真不知道该向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讲些什么。直到周四的清晨呢，我出去沿着一条河边去走步，我心里也在默想，那看着那个几乎干枯了的那个河床啊，突然觉得这就是我里面生命光景的真实写照啊。我这突然的就意识到我里面的生命的活水已经不多，证明我和这个生命的源头啊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因为这些天呢，我太关注世界上的事情了，我太看人，太看环境了，以至于模糊了我对神的专注。不仅仅如此，我发现原来在我的心里边呢，是有那么许多跟神是有那么许多的 argue， 有很多的不解和不满。那么心里有很多的为什么，以至于我对神说，我说神呢，虽然现在是感恩的季节，但是我无法从心里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啊，我无法向你歌唱。那么这个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声音呢，就是进到我里面来。那个声音就说呀，我听得清清楚楚，说孩子啊，你知道在患难中的赞美吗？你听过在黑夜间的歌唱吗？说来也非常奇怪，在我的脑海里边呢，一下子就闪出了诗篇第77篇里边的一句话，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紧接着我又想到使徒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监狱里边的夜间的歌唱，我心灵的眼睛啊，就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那圣经里面如云的见证啊，就在我的眼前一个又一个的闪现出来。谢谢你，我忘记了我在走路， 实际上我大约是走了50多分钟，整个都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直到我可以从心里歌唱赞美感恩了。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啊，就在河对岸呢，有长长的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过，不知怎的就突然呢，就让我联想到是马照跑舞照跳这句话，是吧？不管是谁当政啊，马不还是照样跑吗？舞不还是在照样跳吗？也不知道怎的，又突然呢就联想起这个毛泽东去世的时候那个情景。那是在1976年9月，我还不满21岁。因为那个时候啊，中国人接受的都是洗脑式的教育，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毛泽东啊，当时在中国人心目中啊，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人都把他当神了。没有人想到他会死。突然间，你听到他这个去世的消息之后啊，我马上就惊呆了，我脑袋是一片空白呀，我就心里一再的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接着就想到，没有了他，中国可怎么办呢？这个世界可怎么办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被灌输的就是中国没有他就完了，地球没有他就不转了。那么当时我还真的特别的，就是往天上看了看，看看太阳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是吧？还特别认真的感觉一下这地球是不是还在转。真的，我当时就是那样子的。结果呢，证明这个地球啊并没有停下来，太阳还照样的继续的东升西落，中国没有它不但没有完蛋，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啊，这反倒过得更好了。因此说啊，我们不要太迷信，太执着于某一个人。那位造他、赐生命给他、掌管宇宙万物，在这样一位神的面前呢，人算什么？人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想到这些，我的心就释然了。所以呢，在过去那个这个周四的清晨呢，我感谢主，让他跟我有一段宝贵的交通，使得我的心窍畅快通达。那天早上我出家门的时候，我还忧心忡忡，我心中充满焦虑，而当我回家的时候呢，内心已经在歌唱感恩了。所以我回家，我马上就对师母对崔安说，我说我今天要重新要写我的奖章。所以上午的时候，办公室的丽丽还在跟我 confirm 你这个星期到底要讲什么，我跟她讲，我说下午我给你题目好不好，星期四的下午我才给这个吴牧师给丽丽他们题目。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基本上就是那天清晨我的一些感动。那么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从圣经里我们看到，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到以色列的古圣先贤，到众先知，再到众使徒啊，他们大都经历过人间的黑夜，都经历过黑暗的时刻，也大都有过在黑暗在夜间歌唱的经历。每次啊，这样的经历都成为他们人生的契机和转捩点，使他们的属灵生命啊跃上一个台阶。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他在人生关键的时刻曾经经历过惊人的大黑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人生中是否经历过惊人的大黑暗，我是经历过的。我不仅仅经历过那种自然界真实的黑暗，我也经历过像文化大革命那种的惊人的大黑暗。记得过去我下乡农村的时候，有一天黑夜，我独自一人呢，行走在山路上。那夜天空是阴云密布，墨黑墨黑的。那时候农村是没有电的，那真是墨黑墨黑的，周围一片黑暗。不仅仅是伸手不见五指啊，真的就像圣经中所描述的那样，那黑暗呢，似乎是用手可以摸得着的。我就是在这样的黑暗的包围中，似乎就被黑暗吞噬了一样，那种光景实在是很可怕，令我终生难忘。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政治性的那种社会性的大黑暗更是无时不刻地照着你呀、啊，是吧，使你感到非常的恐怖。若不是靠着神呢、啊，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在经历过惊人的大黑暗以后，耶和华神向他说话，与他立约，把迦南作为应许之地赐给他的后裔。那惊人的大黑暗呢，当然也是预表着以色列民他们将来要在寄居之地埃及要受苦达400年之久。然后呢，他们却是得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遭遇人生的大黑暗的时候，靠神不要害怕，即便是遭受苦难，你也要牢牢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那么让我们再看雅各，雅各在他人生的黑夜，他一直是在与神摔跤，但是到了黎明的时候，他却得到了神的祝福，并且呢，成为以色列。弟兄姊妹，你现在是否也在与神摔跤呢？但请你不要忘了，要认识这位与你摔跤的是谁。当你认出他来之后，一定要像雅各一样死死地抓住他，叫他为你祝福，你就会得到祝福，你就会成为以色列，也就是说你会成为神的王子，神的宝贵的儿女。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过程中啊，他经历了人生多少的黑暗和幽谷啊，他经历了多少的磨难和艰难呢？但他同样的，他也经历了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大家注意，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因此当这个摩西啊，当百姓他们都过了红海之后，摩西他可以放声向耶和华神歌唱，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得胜，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请大家记得，无论是白日还是黑夜，耶和华总不离开我们。以色列大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他曾经坠入他人生的黑夜，在得享荣华富贵春风得意之时啊，他犯下了奸淫、欺骗和谋杀之罪，他也因此招致神的严厉的惩罚，刀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离开他的家，他甚至遭到自己亲生儿子的背叛和追杀。后来啊，他在神面前忧伤痛悔，以至于啊，他的许多诗歌都是在他人生至暗的时刻写出来的。他说啊，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他还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颂赐我生命的神。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大卫的宝贵之处啊，就在于他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知道寻求主，他在人生的黑夜的时候他知道举手祷向神祷告，他知道歌颂赐他生命的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啊，常常心里充满着抱怨和苦毒。当我们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哭还来不及呢，还谈何歌唱啊。大卫把这些诗歌呀、啊、称为夜间的歌曲，他的这些夜间的歌曲啊，后来历世历代啊，不知帮助了多少在患难、在痛苦、在黑暗中的人呢、啊。我们再看，即使是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他也曾经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从列王记里边我们就看到，他曾经在加密山上和这个巴利先知斗法， 靠着耶和华神的能力，他战胜了450个这个侍奉巴利的先知，那可以说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啊。但是就连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当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他，要寻索他的性命的时候，他竟然起来逃命啊，逃到旷野中，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说耶和华啊，求你取我的性命吧。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以色列的众先知啊都被杀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仇敌还要寻索他的性命。但是真是我们的神，真是慈爱的神，神怜悯他，亲自对他说话，让他看到耶和华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未向巴利屈膝、未向巴利亲嘴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看见呢？若没有这个看见呢，我们可能只能软弱到向神求死的地步了。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王亚哈随鲁年间，犹太民族差点遭受灭族之灾。起因呢，是因为亚哈随鲁王身边有一个权倾一时的大臣哈曼，这是个恶人，他是犹太人的仇敌，他一心要消灭犹太民族，就在王面前呢诬告他们，使王下令把国中所有的犹太人，无论是老少妇孺，尽都除灭。犹太民族因此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就在这紧要的关头，神使用一个犹太女子，就是亚哈随鲁王的王后以斯帖，来拯救整个犹太民族。以斯帖啊，他就抱着我要死就死吧这样的一个态度，违例冒死去见王，向王陈明真相，为犹太民族求情，最终呢，使整个事情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大逆转。最后呢，犹太民族得到了拯救，那个仇敌啊，哈曼，反倒被挂在他为别人所预备的木架上，被处死。我们知道啊，在以斯帖这卷书里边呢，没有一处是提到神，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的。但是我们却从始至终看到神的手，神的作为。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不可能，当你看到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时候，你是否还相信神的手，相信神的作为呢？让我们再看约伯。约伯他经历了极大的患难，他在一日之间就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全部的财产，自己还浑身上下长了大麻风。撒旦困扰他，他的妻子在旁边责骂他，世人厌弃他。他曾经痛苦到一个地步，咒诅自己的生日，在耶和华面前求死。但在这种情况，他竟然仍然能够在夜间歌唱。他一边在炉灰旁边用瓦片刮着身上的毒疮，一边口里边发出赞美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虽然他在软弱的时候，他也曾经抱怨说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却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但是当他经历过神的显现和神向他说话以后呢，他马上就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以至于他说呀，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所以并且呢，他从心里边懊悔说呀，他说我是卑贱的啊，而我这的时候，神呐，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能像约伯这样认识到神的伟大和崇高，看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呢？我们在人生中看不透的事情，解不开的谜是太多太多了，你就是想破了脑袋你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是用手捂住自己的口，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再来看先知以赛亚，当他做先知的时候啊，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都陷入到危机之中，他们很快就要灭亡于强大的亚述帝国。就在犹大国王这个犹大国的国王乌西亚驾崩的那一年，以赛亚他看到的是什么？是神高坐在宝座上，他看到神的衣裳遮满圣殿，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当以赛亚看到这大异象的时候，他吓得魂不附体，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的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还因为什么？因为他亲眼见到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姊妹，身处可以说是危机四伏的美国呀，你我看到了什么？从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你看到了谁？你是看到了川普呢？你是看到了拜登呢？你还是看到了那位高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呢？我们再来看以西结先知，他是以色列贝罗时期的先知。主前586年，圣城圣殿被毁，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国破家亡，看起来毫无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无光的时代，耶和华神却让以西结看见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异象。他看见呢，在一个大平原上，遍满了死人的骸骨，而且这些骸骨是极为枯干。耶和华神呢，叫他对这些骸骨说预言，说啊，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用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结果怎么样呢？就在先知说预言的时候，这些骸骨就彼此联络，就开始有筋，是吧？有血有肉有气息，并且呢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异象是不是 amazing？ 先知所见的这个异象啊，给当时的以色列民带来多么大的安慰和盼望啊！因为当时啊，以色列人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就要被灭绝净尽了。但是耶和华神却借先知的口对他们说，不，我的民呐，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的，耶和华这样说了，最后他就这样成就了。神的话真是没有一句是落空的。虽然犹太民族亡国，在各国被抛来抛去有2000多年之久啊，在人看来他们已经是成了死去多年的极干的枯骨，但是神却复活了他们，使他们复国，并且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姊妹，你看到今天的以色列是不是这样？前不久我们刚刚上过李长老凯文他们讲的这个但以理书这个主日学啊，我觉得他们这是那个主日学讲的真的很好，我听了之后都感到受益匪浅。从但以理书我们看到神所重用的伟大先知但以理，他也是在夜间呢看见大异象啊，看到了这个马代波斯、罗马、希腊等等大帝国呀更替兴衰，但他更看到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位 亘古常在者展开了案卷，施行审判。他还看到了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这样的意象，这样的看见是何等的 powerful。 这就让我们看见了世上的国呀，无论强弱都会过去，只有神的国是永远长存的。看到这样的意象，我们的心里边还纠结什么呢？在这个看到这次大选里边，大选过程中，因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围着选了不同的候选人，闹到有的是夫妻反目，父母和儿女失和，好朋友之间绝交退群，值得吗？想不想，你想一想，是不是会感到可笑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新约中的众使徒啊，也是如此。最为典型的是保罗和希拉，有一次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当地民众的攻击，并且被捉拿，被诬告，交到官府，他们就被打了许多棍，并且双脚被带上木狗下到大牢里边，有狱卒严加看守。如果是你我遇到这悲惨的境遇，会怎么样？会不会是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呢？会不会抱怨神说，为什么我为你传福音，你却让我遭受这样的罪呀？为什么你不保守，不搭救我？我相信我们的反应多半都是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圣经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感到很惊讶，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之下，他们竟然还能够唱诗赞美神。在人看来呀，是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值得他们去歌唱赞美。如果把你我放在那个环境里边，你唱得出来吗？而且他们是在监牢里，是在深，他们在深夜的歌唱啊，绝不是那种什么苦中作乐，绝不是强作欢颜，而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嘛。结果怎么样？是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全开，连众囚犯身上的锁链都松开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夜半歌声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人唱歌有这么大的力量。对比之下呀，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呀，因为在前几天我还在跟神说，在这看不到的疫情当中啊，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一片乱象之下呀，我没有办法唱歌，我没有办法向你感恩。你这就看出我是何等的软弱呀，我何等的没有信心呐。求神怜悯我。神在地上的教会啊，这个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中世纪的教会历史啊，被称为 The Dark Age， 黑暗时期。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可不短呢，有1000年之久啊。我们才看到多大一块儿啊！在这一时期内，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会啊，背离了圣经，腐败堕落到了极点，在教会里边发生许多罪恶，是令人发指的，叫人忧伤痛心呢。但是就在这黑暗的1000年当中，神不断地兴起那些敬虔爱主的人，在面临逼迫的时候，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惜为主流血殉道，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红色殉道。在宽容的时期呀，当教会与世界行淫腐化变质的时候，许多属神的人呢，他们以自我殉道的方式过那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宁愿为主过一种简单贫穷圣洁顺服神的生活，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中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这被称为白色殉道的。 那么正是这一股股的属灵的清流啊，最后呢汇成了滚滚的生命的洪流。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仆人马丁路德，在全欧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人的眼中看来啊，马丁路德，你一个小小的天主教修士，你怎么能够与那个大有权势生杀予夺的教皇相抗衡呢？但是靠着神，马丁路德他做到了，他得胜了。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啊，他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他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走向，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甚至连我们都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后裔。马丁路德不容易啊，他为了使教会回归到圣经真理上来，在改教运动的过程中啊，他经历了九死一生啊，如果要没有神奇妙的安排和保守的话，他早就完了。虽然他很伟大啊，但是他也是人，他也有人的缺点和软弱。当他面临着山一般的难处，巨大的压力几乎是使他崩溃了。但是有一天，这马丁路德啊，他正在书房里无精打采的那翻书的时候，他的妻子 Bora 是吧，反正不辣是吧， Bora 他走了进来，头上戴着黑纱，身上穿着丧服。看着他这一身装扮呢，这马丁路德大吃一惊，急忙就问他说，谁死了？ Bora 说什么？上帝死了。这路德听之后勃然大怒，就是胡说，上帝怎么会死是吧，他是永恒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包拉就镇定的就对他说，既然上帝没死，你怎么这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呢？所以马丁路德他马上就明白了，他就突然间获得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于是啊，他就重拾信心，继续奋斗，直到成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啊，愿我们都能够从马丁路德夫妇的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受到激励，重新找回我们的信心。还有亲眼见证过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那十年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人称十年浩劫。那个时候教会全部被关门，基督徒特别是牧师传道人受到极大的迫害，许多人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被抄家，被关入监牢，被送入劳改营，被杀害。但是在那黑暗时期中，我曾经听到过多少次优美动听的歌唱，夜间的歌唱啊！我就曾经看到我的父亲呢，第二天他要被游街，或者被批斗，或者要被关到牛棚里的前夜，他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光底下跪在炕上唱诗的情景。他那时候最喜欢唱的诗歌是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在远山耸立着古老的十字架，这一类的诗歌是他最愿意唱的。就是靠着他在神面前那彻夜迫切的祷告和这夜间的歌声，我父亲带领我们几个小孩子度过了一波又一波的劫难。我想不仅仅是我的父亲呢，那时候在中国大地上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你比如说维华姊妹啊，对他自己的父母，我相信一定和我相同的印象的。所以我每次啊看到像边云波老弟兄或者维华父亲父母的时候，我就想哭，原来是想哭的感觉，就好像见到了我的父亲。我心里真是对这些老一辈的基督徒是充满着无限的崇敬，他们在苦难中所发出的歌声和赞美啊，就像那馨香的墨药一样，他们的见证啊，就划破了无边，他们真是划破无边黑暗的强光啊。正是这些夜间的歌唱，这些划破黑暗的光，带来了文革以后中国教会的大复兴。好，最后临到我们了，要落实到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的黑暗，生命的幽谷，我们难免都会碰到。我们现今所经历的瘟疫，也可以说是黑暗的日子。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和盼望的还是神的话。比如说哈，这两节经文啊，给了我信心。 这两节经文给我莫大的安慰和力量，让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灯，他必照明我的黑暗，让我在世的日子虽有黑暗仍像早晨。这话说的是多好啊！我在最近读这话，我真是很得力量。你再比如说这节经文啊，那让我看，让软弱的我重新得力啊，因为神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啊，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你在神看都是一样。大家知道黑暗和光明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这话是何等的安慰呀！还有先知以赛亚的 这句话哈，如果我们只把眼睛望着地，那么我们所见的就只有黑暗和艰难，就连光明都变为黑暗。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我现在生命光景的真实写照呢？最后先知弥迦这话是吧，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这节圣经啊，是我在神面前的心声，希望能够也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些，无非是要和大家共勉，相信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跳出人的局限，站在属灵的高度上来正确的看待现在我们所处的困境，来看待美国现在的这个大选。让我们呢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圣经说啊，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今天这个时代就更让我们认识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们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啊，带上光明的兵器，为神打那美好的仗。我们的盼望在乎神，不在乎人。当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啊，圣经说就不再有黑夜，就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再需要任何的选举，我们就和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所以弟兄姊妹，感恩节快到了，让我们重新收拾起我们的信心，是吧？准备好自己的心情，让我们真诚地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真是巴不得你的话真是像枪光，真是抛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抛开我们的骨髓，真是进入到我们的里边，使我们将死的心活过来，使我们重新是吧火热起来，点亮我们的信心，点亮我们的盼望。真是谢谢你主啊，借着你的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如此向你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